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知道今天好像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当中，很抱歉我不会讲广东话，所以会尽量讲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是要分享的信息。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我们将会在九月跟十月的主日信息当中，用不同的题目、不同的讲题，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关于宣教的信息。上个礼拜林传道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我们分享什么，他用什么题目？铅笔。希望大家还记得，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成为神削过可用在神手中的铅笔。我今天呢要用另外一个题目，叫做三个仆人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谈到三个仆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进到我们脑海当中，就是在新约当中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所说的关于三个仆人的故事，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我们可能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熟，但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三个仆人的故事是在旧约当中，是在大家刚刚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一段经文当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一起将再一次将我们的身心灵摆在神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你甚至差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人一生短暂，但是你更看顾我们的永恒。主，你把许多的人在我们人生过去的岁月摆在我们身边，除了用圣灵感动我们，你也借着许多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你。早上这段时间，求主用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感动我们，借着旧约 列王记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眺望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每天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尽我们微薄的力量，也能够在神你永生的国度宣教的事工上有份。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就是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在1999年20世纪末的时候，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曾经发表过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的名单。在十年前呢，他又开始在每一年能够列举这样子的一个名单，在每一年当中有哪一些人，哪100个人他们觉得是最具影响力的。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大家猜猜看，在这份名单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人呢？当然我们一想到的就是一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像美国的 President Obama， 他曾经入选过八次在这个名单上面。前美国国务卿、前美国第一夫人 Hillary Clinton， 他入选过七次。前总统布希跟前总统 Clinton， 他们都入选过四次。我们中国的政治领袖胡锦涛、习近平也都入选过四次，连最近上新闻的薄熙来也入选过。台湾的总统马英九、陈水扁前总统也都曾入选。但是不只是政治领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科技界有许多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今天用很多很多的所谓的 gadget， 这些在我们身边，我们 computer。所以现在已经过世，大家都知道这位传奇的苹果公司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他被提名过五次。前微软公司总裁 Bill Gates 也提名过四次。有意思的是，时代杂志觉得说有名的运动选手他们也很有影响力。所以从国内到美国打篮球，大家知道有一个篮球 NBA 的球星已经退休的，叫姚明，他也被选拔过。台湾到美国打职业棒球的王建民也被选过。去年最轰动的一个人物，大家知道就是Linsanity 2012年林书豪，他也都入选过。 但是大家可以猜得到吗？在这份名单当中，入选最多的不是 President Obama， 曾经被提名过九次的是谁呢？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科技家，不是宗教领袖，不是诺贝尔得主，而是演艺界的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做 Oprah Winfrey， 他是一个脱口秀 talk show 的一个主持人，没想到他入选过九次。其他演艺界的像 George Clooney， 大家知道有个电影明星入选过四次， Brad Pitt， 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很性感的男明星入选过两次。我们不得不承认，长得帅的长得好看的也是蛮有影响力的。另外多次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华裔导演李安也都入选过。今天如果我要大家列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十个最曾影响你的人，十个最曾经影响你的人， The ten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your life， 请问你会列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名单呢？在过去一个礼拜，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在我的一生当中，哪十个人是最影响我的呢？ The ten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my life。 我们希望有机会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一个人叫做乃曼，他是当代亚兰人当中的常胜将军。如果在当代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的名单，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名单当中。按照经文的记载，当代的这个亚兰人其实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我不知道在这几天这一两个礼拜，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一定看到叙利亚这个名字，在美国最近又想要 take some action， 这个叙利亚就是当年的亚兰人。这位乃曼将军在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英文说 position， 在亚兰王面前他为尊为大，按照我们的说法，他可能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显赫的功绩名声，英文说 prestige， 他是当代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胜将军。他不只是在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他更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他有强大的权力，他有非常能干的能力 power。 另外他还有一样拥有的是我们大家很羡慕，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记载，但是就是财务 possession。 因为在当时只要打了胜仗呢，就可以常常掳掠许多的财物，甚至掳掠到许多的人来做他的奴仆。在后面的经文我们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他拥有今天世人在追求的四个 P， 就是 position 崇高的地位， prestige广传的名声， power 强大的权力， position 丰富的财务。他可以说是在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但是那时候的人会羡慕他吗？我想大概不会，因为他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 P， 他还有第五个 P， 就是 problem。 他有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他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皮肤病，得病的话呢，身体各个部位就开始腐烂溃烂，严重的时候听说不经意的碰到那个伤处，那整个溃烂的地方都会掉下来。我找到一些故事书当中有关于乃曼将军的画像，他看到他的脸有一些这些白白的这些腐烂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图像是给小朋友看的。下面这张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图像。当你的身上开始长这些溃烂的时候，我相信虽然他有地位名声权势财务，那时候人不会羡慕他，虽然他拥有这些事情，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甚至是亚兰人当时所信奉的这些神这些偶像也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其实他的问题其实是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要不是这个问题，他虽然有显赫的一生，但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也就会失去这一切，他也会失去永恒。但是他的这个问题却成为他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个契机。在这一节的描述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看起来是一个常胜将军，但是并不是他能干，并不是他特别。我们知道世上所发生的所有一切事情， God is in control， 是神容许他这么做。今天很多的事，我们很多的事物，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我们的能干，我们自己得来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其实都是神借着我们，神容许我们才能做。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能够有什么，那都是神借着，神容许我们今天才能够做，才能够所拥有的。反过来，今天我们的患难、困苦、挑战、难处， God is in control， 如果我们会遇到，那也是神容许，也都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对我们的神有很重要的两个属性我们需要认识，一个是神的全能，英文说 sovereignty， 另外一个是神的美意，叫做 providence。 不管是在乃曼将军的一生，不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全能，神有他的美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起来思想，是谁影响了当代这位最有影响力的人，让他能够认识神？不只是影响了他的一生，更是影响了他的永生。我们很难想象，竟然不是借着刚刚在《时代》杂志百名之内那样子的人物，不是，而是借着默默无名的几个无名小卒。默默无名的，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仆人。仆人，第一个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奴隶。刚刚我们所读的故事看到，在乃曼将军家里有一个小侍女，圣经中没有记载，所以我们连她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想她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甚至跟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 teenager 儿女们一样，他们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将来的生活生命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幻想梦想。但是有一天，忽然一群凶暴的外族入侵，在战乱当中将他掳走了，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地方。他们要做什么？要一辈子做奴隶 slave。 我相信他在那一刹那，在人生当中所有的憧憬梦想前途，在刹那之间都没有了。在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一定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宰相叫做丘吉尔，他一生也是功绩显赫，但是到他85岁的时候，当他最后在病床上，他身体衰残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My life is over but it is not yet ended， 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只是生命还没有结束。她是85岁说这句话，这个小女子可能在年纪轻轻10几岁，她就想到了这句话。在被掳到亚兰的路上，她可能在想，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只是生命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想要来的，有些人可能是不情愿，但是不得不来，但是几乎很少人是有像她一样是被掳来的。今天我们在各行各业，在从事各样的工作，是辛苦，有些时候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再辛苦呢，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在工作，而不是像他一辈子辛苦是做奴仆，是为别人，他没有自由，他没有将来。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说，在他心中好像没有什么苦毒，没有什么怨恨。我们刚刚讲到 Oprah Winfrey， 如果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子被请到 Oprah Winfrey 上面，哇，她一定可以访问她，将她讲的 life story， 大家一定在那边传的 tissue， 在那边擦眼泪。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图画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她不是一个 victim， 她不是一个受害者。虽然她是被这个主人把她掳到这里做奴仆，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到的，当她看到这个乃曼将军的大麻风的时候，他心中是非常非常的关心他的主人。这以色列小女子她认识神，她也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有一位神的代言人，有一位神的使者，就是当时的先知以利沙。她相信这位全能的真神一定能够借着这位先知来治好乃曼将军的大麻风。他可能在每天服侍他乃曼的妻子的时候，多次的跟他提到这件事情。圣经记载了他所说的话，其中有一句话我很 catch my eye， 他说巴不得。今天我们很少人讲这句话了，这是100年前所翻译的，说巴不得，我巴不得我的主人他这个病可以被医好。我们从这个词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热忱恳切的爱心。今天我们谈到传福音，将我们的信仰跟别人来分享，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甚至会想到我们的下属。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向我们的上司来传福音呢？不要说传福音，我们是否有关心或是关爱过神摆在我们上面的人？他们可能跟乃曼将军一样，拥有4个P： 地位、民生、权力、财务。但是我们是否注意过他们第5个P， 在他们人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problem？ 感谢神，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很好的上司。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有一两个非常好的 manager 一起工作过。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在 IBM 17年碰到的都不是什么样好的上司。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共事的，或是过去所一起共事过的经理，可能都不是很好。我们都不是很满意，我们要承认非常好的上司是非常的少。我们常常被我们的上司所管辖、所催促，我们觉得被压榨。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过要关心我们的上司，甚至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为我们的上司祷告过。我有想过这个念头，但是说老实话，很少很少。我们或许会觉得说，我们对家人、朋友、下属比较会有影响力，我们很难影响我们的上司。但是我们看到，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只要我们心中有爱神、有爱人的心，神就会使用我们，即使是对我们的上司。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我愿意为你去》，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的肉身 physical 为神去，没有错，我们要为神去。但是很多的时候，愿意为神去是从心开始的。我们愿不愿意在心灵上去关心关爱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讲信仰，不一定跟他们讲圣经中的大道理，但是只要出于爱心的关怀跟建议，有些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些来改变那个人的一生。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爱来影响他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良善有爱心的人？我们看到这小使女，她恳切地跟乃曼的将军妻子提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些话就传到乃曼将军耳中。有一次她在亚兰王面前，从刚刚的记载，我觉得他不是很正式的进去谈这件事情，他是很不经意的提起这件事情，说：“哎，我以色列的女国的女子，她如此如此说，是很不经意的提起。”但是没有想到，亚兰王很认真，他要他带着他自己所写的信去见以色列国王，去求医治。所以这乃曼将军一行人就带了金银财宝和礼物。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色克拉，衣服10套。以今天的单位是银子15000两，金子3000两。我们对两大概还是不太熟悉。好，我换另外一种单位，银子340公斤，金子68公斤。 我们平常回去国内提一个行李大概20公斤，满满的金子银子，以今天的价值换算是上千万美金的价值。他有没有钱？有，他非常非常有钱。他带着这些金银财宝就到以色列去了。但是到了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国王却听到这个消息，却是撕裂他的衣服，在一边痛心疾首。这位小女仆、小使女看到她主人的需要、主人的问题的时候，她觉得这是她帮助她主人认识神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王看到这位来访的大麻风将军，他却觉得是一个大灾祸的来临。他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呢？”这小女仆与当时的以色列君王都知道有神，他们的差别是，这小使女她认识神，她信靠神，但以色列的王他不认识神，他虽然知道有神，他不认识他，他更不信靠他，他只在乎我我我，他不在乎神，他更不在乎别人。还好以利沙听到这件事情，主动的跟以色列王说，就把他们那群人差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们就去了。为的是什么呢？刚刚读的经文，以利沙说，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其实以利沙并不是要乃曼将军知道以利沙他自己，而是要帮助他知道并认识有一位真神。他要帮助乃曼将军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当乃曼将军一行人来到先知以利沙的地方，很奇怪的，以利沙没有出来迎接他，或是出来见他。只打发一个仆人到门口对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就得洁净。为什么呢？今天如果有一个达官贵人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家庭小组来，或是到牧师长老的家里面，我们难道不会好好接待，好好帮助他，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吗？今天如果我们带一个很有地位名望的人到林传道的家里，对不起，我跟林传道比较熟，所以我就用他做例子好不好？希望他不会介意。我把他这个非常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带到林传道家里，没想到林传道他没有出来，他躲在楼上，他只叫人拿一本书下来说，哎，回去把那本书看了吧。如果我们听到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很生气。我还是要对林传道说抱歉，我只是做例子。但是以利沙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是要帮助乃曼将军将他的焦点从这位先知的身上转到耶和华的身上。先知不重要，他只是神的代言人，他要在乃曼将军这个时候就开始把他的眼光转向神，他要这位乃曼将军去经历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作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乃曼将军他不只需要有肉体上的医治，更需要有心灵上的医治。但是乃曼将军若是不除去心中的骄傲，他的心灵是无法得到医治。我们人今天如果不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予我们的拯救跟医治。所以他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他没有见他，只差他去洗七次。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他要乃曼将军面对他心中这个骄傲的问题。果然这个时候乃曼将军就发火了，转身就要走了。他这么说，我想他必定出来征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就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河清澈得很，比这个浑浊的这个约旦河不是好多了吗？我在那边都没有办法得洁净，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去约旦河洗七次？所以就很生气的转身去了。在这个地方好像他提了两个理由，但其实都是同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我的方式。我们很多人像乃曼将军一样，我们所期盼的是一个神迹式很戏剧化的一种经历。但是什么是神迹呢？谈到神迹，我们总是会期待一些超自然神奇伟大的事情，戏剧化的事情。但是只有这些事情才是神迹吗？ 其实神迹两个字就是神的作为，像一个小小的种子落在土里可以长成一棵很高大的巨大的树，这是神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从生下来，其实在母腹里面就开始跳跳跳，跳个几十年，跳到一百年都不会想要休息一下，这都是神的神迹，神的作为。但是我们通常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方式。我曾经听到有些人说，如果是有神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说，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是立即会灭亡的。当我们看圣经，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当神真的是向人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彼得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罪没有解决就见到神，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神的方式，他要我们先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除去我们的罪，神自然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一定能遇见神。我们是按照造物者的方式，还是要按照我们受造者的方式？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方式，还是要坚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分享第二个仆人。还好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一个非常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向他说了一段话。他这么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就像刚刚那个小使女用的巴不得，这个仆人他称呼他的主人是用什么字眼？他说我父啊，我父啊。我相信他们平常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仆人做这件事情是因着爱心去做。其实如果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做多错，小做少做少做，不做不错，这个时候最好是保持沉默。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他对他的主人这么说，他对乃曼将军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去做的是一件很大的事，你说不定会去做。但是他劝他说，现在这样的一件小事为什么不去做做看呢？我们发现在信仰上也是这样，很多的宗教要我们修身行善研经，不知道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修得善果，很多人就相信。但是当他们听到我们的信仰说什么事都不用做，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他们觉得 nonsense， 他们反而不愿意相信。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还好乃曼将军的这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没有因为惧怕或是事不关己而保持沉默，他以诚恳，他以理性的态度来影响他的主人。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对乃曼将军是影响很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期待我们教会的牧师或是传道人来向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我们常常自己推说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传。但是想想看，谁对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会更有影响力呢？是这些他们所不认识所不熟悉的牧师传道人，还是他们所认识所熟悉的我们？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想要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参加一些聚会，他们可能听到一些福音信息，看到一些经文，但是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甚至发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反而会带着批判的心说，你怎么不相信，或是跟他们争论。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保持沉默不语。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像这位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用爱心理性的言语来影响他们。当乃曼将军来到约旦河，约旦河是非常浑浊的，难怪乃曼将军说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洗。他约旦河也非常的宽广，但是很浅，他的水深大概只到人的腰部。我相信这位乃曼将军脱了衣裳进到河中，如果要沐浴，我想是会把头用英文说 duck 浸到水里面去。一次上来什么改变都没有，第二次进去上来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第三次进去上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在这里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想如果我是乃曼将军，我想说 What I'm doing here， 我在这边做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位仆人一定还是在旁边鼓励他，哎，你就再试试看，你就再试试看。第四次没有什么改变，五次仍然毫无效果，而且伤口可能更痛了。六次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到了第七次，没有想到他一上来的时候，圣经说他的肉完全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们不要失去心中的耐心爱心，我们更多的去鼓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有一天神真的是会改变我们。乃曼将军这个时候就带着这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以利沙那里，这是以利沙室友出来迎接他了。这时候乃曼将军说了一句话，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因着这次的经历，不只是肉体得医治，他更认识了天地当中唯一的造物主，我们的神。他要将所有带来的金银财宝给以利沙，但是很意外的，以利沙他不愿意接受。或许有人会说，做工得工价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我们传道人即使出来全时间，他们还是需要得到工价，是没有错，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得工价的动机跟时机。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工价吗？我们都知道不是的，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为爱神为爱人，而不是为了图利。更重要的是时机。在这个地方以利沙他为什么不接受？因为他要让乃曼将军知道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他要乃曼将军看到神的恩典跟人的帮助是不同的，神的仆人也跟一般的医生不一样的。神乐意白白的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恩惠给人，不是我们要有权有势有金银财宝才能够得着。以利沙要帮助乃曼将军看到说，只要我们人带着谦卑的心，因着信心就能够得到救恩，不是靠这世上的这四个P。虽然乃曼将军在这个时候再三的求他，以利沙却不接受，所以乃曼将军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他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常胜将军，他现在所侍奉所服侍的是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们看到从那天开始，乃曼将军不只在肉体上得医治，他更认识而且愿意侍奉这唯一的真神。因着职务，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他可能需要出现在亚兰王所敬拜的偶像的庙宇当中，他还是再一次表明他的心态，他唯一愿意敬拜的侍奉的是这唯一的真神。在列王记下接下来的记载，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看，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几章，亚兰人跟以色列人还是不断的征战，但是很奇怪的，圣经再也没有提起乃曼将军这个人了。因为他现在知道而且认识了以色列人他们所敬奉的是一个永生的真神，他再也没有参与任何攻击以色列人的征战。我们看到乃曼将军的得救，不管是在他肉体上是心灵上甚至是永恒的救赎，都是因着什么呢？因着这两个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仆人。如果没有这小使女，他不会到以色列来，如果没有他这个忠心的仆人劝他，他也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乃曼将军并不认识神的使者以利沙，以利沙更是不可能去接触到这位乃曼将军。我们很希望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是其他的宣教士去传福音，但是有一些人，这些人没有办法接触到，英文说他们没有办法 reach 到，只有我们可以。我们愿不愿意 做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去影响、去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帮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像这小使女用真诚的爱心将乃曼将军带到以利沙这里来，而且我们看到乃曼将军一开始对以利沙所做的所说的他不能够接受，是因着另外一个忠心勇敢而且有智慧的仆人才除去乃曼将军的骄傲，终至得救。这两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两个有爱心有见识的仆人，影响而且改变了乃曼将军的一生，更改变了他的永恒。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些人我们可以去影响他们呢？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做一个良善有爱心忠心有见识的人，神会让我们这两个默默无名的仆人一样，成为一个神国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在这个故事这边不是结束，其实我还要分享第三个仆人，而第三个仆人在圣经当中是有把名字记下来，叫做基哈西。刚刚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读到十七节，但是列王记下还有从十八到二十七节下面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图很有趣，有一个人在奔跑，他画得很可爱，但是他在奔跑，他在追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下去，我们看到以利沙对乃曼将军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乃曼将军一行离开不久，这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他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他对乃曼完全没有，英文说 no respect。 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常常在攻打以色列的人，他不是他所爱的对象，他是他可以得利的对象。我们神的儿女平常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常会带着骄傲的态度说，哎，外邦人，非基督徒。其实我自己在台语教会长大，我很不喜欢在台语有一句话叫世俗人，世俗的人来称呼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常会忘记说，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最近我在读书会看到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那个作者，当在他的书中提到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用一个英文字叫 unbeliever。 其实我第一次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后来越看的说，他为什么不说 non-believer 而要说 unbeliever？ 我相信这个作者他的心态是，他把这些人看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而不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好好真的是用我们的眼光眼睛来看我们周遭这些人？于是基哈西呢，他就去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他急忙下车迎接，然后就说，都平安吗？都还好吗？这基哈西说，都平安。但是他不好意思说以利沙要金子，因为以利沙说不要，他也不好意思说我自己要金子，所以他编造一个谎言。他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就是先知门徒中以法莲三弟来见我们，他们需要，所以能不能赐一他连的银子，三十四公斤哦，然后跟两套衣裳给他们。乃曼说，请受二他连的，他只要求一他连的，他要三十四公斤，他给他六十四公斤，所以需要两个仆人。大家有没有抬过六十四公斤的东西？六十四公斤的银子，用两个人放在袋子里面，跟两套衣裳，帮他们抬到基哈西所住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他接过来，就把这些人打发回去了。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从今天的话来说，我不好意思这么说，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教会的同工。但是基哈西在奔跑，他在追逐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奔跑，在追逐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虽然已经得救，但是在神的家里，他们仍然奔跑追逐这世上的财力。有些人在奔跑追逐的是在这世上的名声，有些人在奔跑追逐的是在这世上的权力。你说我没有，但是我们仔细来想想看，很有趣。基哈西在这个地方，他蛮会学的， 当以利沙他对乃曼将军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他其实有样学样，他很想要这些财物，他去之前他还要自言自语说一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这是贪财的人说的，他想要这个财力还要把神扯进来。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到底祷告的是按照我们所要的还是按照神所要的呢？我们常常想要贪心，但是我们把神也扯进来。圣经当中说过，金钱不是万恶之源，是贪财，我们的贪心才是万恶之源。贪心是什么？贪心是没有想要有，贪心是有了还想要再多，贪心是有了但是不愿意跟别人来分享。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还是贪心？有些人不一定是贪财，有些是贪名。那些贪名的人会说，我指着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听到一个弟兄，他这么说，他带领的一个人受洗了，做受洗见证，见证完他心中闷闷不乐地说，他刚刚见证没有提到我。我们为神做工，为神传福音，是出于爱心，还是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见证？有些人不一定是贪名，有些人是贪权。我们说怎么样贪权？贪权人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大家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大家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想过希望别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说？其实这就是贪权。我们是否要别人都听我们的？如果有，那就是贪权。我们看到以利沙原来要传达神白白恩典拒收礼物的美意，完全被接下去破坏了。而且我们也从这故事看到，当我们有贪婪有私心的时候，像基哈西一样，常常跟着来的就是欺骗跟谎言。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想要掌权的时候，常常欺骗谎言会跟着来。打肿脸充胖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两段经文，其实他没有完全学到以利沙的。为什么？在这两句话其实有不同的地方，眼睛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找到不同在哪里？所侍奉，以利沙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但是基哈西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他不知道他是这位永生耶和华的仆人，他不知道他是在侍奉神。我们每一次祷告完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奉我们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服侍侍奉他的。今天我们是侍奉钱财，侍奉名声，侍奉权力，甚至侍奉我们自己，还是侍奉神？当以利沙显露出基哈西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用一句话来跟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卑的时候呢？今天末日快来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再得到救恩。今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寻找金钱财宝衣裳的时候吗？是买这些 property 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卑，我们的 appliances 我们的 position 的时候吗？让我们记得以利沙跟我们所提醒的，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有些时候可能是借着我们的爱心的表现，就像那小使女一样，有些时候可能是借着我们理性上，我们跟别人谈像这位忠心的仆人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态都是服侍的心态，不只是服侍这世上的主人，我们更重要的是服侍在天上的主。很可惜，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下，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先知，他一辈子服侍神，他除了服侍神，他更重要的他带出了以利沙。以利沙他曾经跟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五十几年的时间在南北国 分开，在这边战乱 不敬畏神的时候，他接续着以利亚服侍神，忠心的服侍神。我们从以列王记上可以看到，其实以利沙是要带领基哈西的，要栽培他的。有一次他让死一个妇人的一个儿子复活，他让基哈西在那个地方，他有心要栽培他。但是让我们真是成为我们的警惕，让我们当我们心中有贪婪有私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神。在去年的宣道年会，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一个图，我们谈到说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些人是在最左边，他们未曾听过福音，甚至对基督教有不反感，他们渐渐愿意慕道寻求，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他们决志信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在主里面出现成长，直到长大成熟，像我们神，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帮助人从左边往右边走，就是在实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不单单是跨过中间那一点，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因为爱心的缘故。所谓的大使命，所谓的宣教，不是只是带人跨过中间这一点。今天那个小使女所做的工作在哪里？其实在非常左边的地方。那个忠心的仆人可能帮助他的主人跨过中间这一线，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如果我们贪婪，我们有私心，我们带人跨过这些中线，他们信主了，但是我们可能会让他们跌倒，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长大成熟。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影响力，不是只有 Time Magazine 这些人才有影响力，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神都能够借着我们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问题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让我们今天用这三个仆人来勉励我们，来鼓励我们，盼望我们学习做一个有良善爱心的仆人，有忠心见识的仆人。但是让我们不要做贪婪有私心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早上记得这段故事，让我们来思想。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能够做的有限，但是看到这段故事，看到神你却使用这些有爱心有忠心的仆人来成就你永恒的旨意。主，让我们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主你给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用神你的爱来影响他们。盼望我们在这小小的功课上能够忠心的来学，忠心的来做，而且警惕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贪婪私心。愿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侍奉的主，我们单单的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